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21集。站在面前的女人穿着真丝睡衣，领口一片春光，可是她根本不敢看方晨，只是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后来，方晨听见别人叫她阿天，于是她也这样叫她。阿天，什么事，方小姐？方晨朝自己的卧室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他的伤好得怎么样了？其实，自从韩瑞的手下们来了之后，方晨没再进去看过他一眼。虽说是同在一套房子里，但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方晨早出晚归，而韩瑞被伺候得周到妥帖，根本没有需要他的地方。大哥身体底子好，医生说恢复得不错。阿天笑着讲，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好像伤口正在愈合的人是他自己一样。是吗？方晨也挺高兴，开始在心里盘算，何时才能让自己惹上的麻烦彻底结束掉。在此之前，方晨还特意打了个电话给周家荣探口风，结果周家荣说：“
至少还要半个月吧。”“嘿嘿嘿，怎么？难道你想我了？”“
没有。”他半真半假的建议：“哎，耍真的，比赛结束之后，你可以顺便旅游一趟啊，不要急着回来。”“
是啊。阳光、沙滩，还有许多比基尼美女。告诉你，我早就已经乐不思蜀了。”
如此更好，方晨松了口气，希望他讲的都是真的，越晚回来越好。其实，平常就连他自己也极少待在家里。想当初，周家荣刚刚搬过来合住的时候，见方晨早出晚归的，曾经很惊讶地表示：“你一个女人做这行，简直是在摧残自己吗？”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，但偶尔提起来还是会说：“方晨，我劝你还是早些改行吧。美女们是都经不起折腾的，趁着条件好，赶紧找个合适的人嫁了，岂不好过天天这样风吹日晒的？”大概在旁人眼里，这行确实太辛苦，尤其是对一个女人来讲。所以，连一向不说正经话题的周家荣尚且忍不住规劝他。不过，方晨倒觉得无所谓，因为最辛苦的日子都已经熬过去了，当撑过心理和生理的极限，现在最多便只剩下职业习惯。这天晚上又是雷打不动的加班，一直到苏东打电话来，他手上还有一部分的活没干完，于是眼睛盯着电脑，心不在焉地与苏东聊天。结果苏东突然提议：“
我最近闲得很，生意也没得做，不如晚上去你家吧。”
方晨顺口应了声：“嗯。”然后才恍然想起来，连忙掩饰轻咳了一声：“去我家干嘛？”“
啊，喝酒看碟，随便喽。”
电话那头的声音慵懒而性感，仿佛眼口打了个哈欠。“
睡了一下午，现在特别精神，不找点事做怎么打发时间啊？”
方晨皱着眉头想了一下才说：“诶，那我们去看电影吧，半个小时后新天地门口见。”放映的是部贺岁片子，导演是在国内电影业首屈一指的人物，所以即使全天候三四个放映厅滚动式上映， 仍旧常常满座。方晨下班已经晚了，结果又在影城和路上耗掉3个小时，最后和苏东分手，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快是凌晨了。结果一进家门，发现居然还有人没睡。恰好又是轮到阿天值班，见方晨终于回来，他立刻从沙发旁边站起来。方晨一边换鞋，一边笑着跟他打招呼。你天天都这么晚睡啊？客厅里安安静静的，电视也没有开。阿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说，方小姐，大哥在等你。方晨稍微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。有事啊？阿天脸上却是少有的一本正经，也不多话，仅仅做了手势。大哥说让你一回来就进去见他。这到底是谁的家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反客为主吗？方晨让韩瑞暂住，结果他反倒才像是这里的主人。方晨默不作声，三两步走过去，也没敲门，直接将自己卧室的门板推开了。这么晚了，韩瑞竟然也没睡，正靠在床头翻杂志。见方晨进来，他瞟他一眼，目光很快就重回到杂志上。
你去哪儿了？
方晨再度愣了愣，选择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反问，
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三更半夜才回家，不怕路上遇上危险吗？
方晨几乎笑出来，可是语气和神态却还是和韩瑞差不多，淡淡的反击。你都住我家里了，我还能遇上更大的危险吗？床上的男人扬了扬眉，终于肯抬起他高贵的眼睛，正眼看他，似乎有点吃惊，却又不怒反笑。
看来你对我很有意见呢。
方晨觉得韩瑞一定是忘了，那晚在他的顶级套房里，他是如何对待他的。那些毫不留情的讥讽，还有那个带着惩罚性的吻，那样冰凉的冷酷，没有丝毫激情与欲望，只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可是现在，韩瑞竟然还能对他若无其事的微笑。直觉的，方晨心里升起一丝警惕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听说你恢复得很好。
韩瑞慢条斯理地点头。或许是灯光原因，一双深黑的眼睛更显得清亮异常。看起来确实精神不错的样子。其实就连面色都已经恢复如常。那个失血过多、疼得在床上痉挛的人，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既然这样，你和你的手下打算什么时候离开？
他的嘴角仍微微上勾着，看了方晨好一会儿，似乎在研究着什么，然后才说，
恐怕还要再过几天。
为什么？
你好像后悔救了我，大概恨不得我那天死在街上才好。
韩瑞一语道破他的心思，
对，确实悔不当初，可惜已经晚了。
他不冷不热地说了句，将杂志往床头柜上一丢，然后掀开被子下床。方晨一愣，
你干嘛？
或许伤口还是会疼，韩瑞坐起来之后，在床边微微停一下，才动作稍微滞涩地站起来。他的步子放得很慢，可是并不会显得虚弱无助，反倒有隐约盛大的气势压迫过来。 韩瑞走到方晨面前，方晨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你怕什么？
他的眼底仿佛会发光，粼粼的一片。或许是漫不经心的，但是就这样被他看着，竟会让方晨有种错觉，似乎自己又变成了一只落入别人掌控中的弱小猎物。就如同那天一样，在他的禁锢之下，毫无反抗或逃脱的力量。方晨抿着嘴巴不作声。
我想请你再帮个忙。
难得这个男人会如此客气，简直前所未有。可是方晨却不得不更加警觉。
明天晚上和我一起出去。
去哪儿？
别人的寿宴。
就以你现在这副样子？
方晨的神色里有着明显的怀疑，或许还有点点鄙夷。因为尽管气色恢复得不错，但是看他走路的样子，分明还是有些困难。
所以才需要你一起。
他理所当然的陈述，语气十分平淡。
那种场合需要一个女人，我觉得你就是最佳人选。
这算不算是一种夸奖？方晨显然并不这样认为，不过还是笑起来，眨眨眼睛无辜地望着他。
如果我不同意呢？
方晨在挑衅他，可是他却似乎并不在意，停了停，便慢声说，
我想我会有办法让你同意的。或许你愿意试一试。
方晨沉下脸不说话。见方晨这样，他反倒笑了笑，瞬间融化了冷峭的嘴角线条。那双狭长的眼角都仿佛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光。韩瑞伸出修长的手指抚在他的下巴上，语气温和而又耐心，如同老师在教导着幼儿园的小朋友。
其实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，现在帮助我，对你自己来讲，绝对利大于弊。
越是严肃的话题，他的语气便越是云淡风轻。韩瑞明明是在笑，却像一个十足的恶魔，总是轻而易举的便让方晨的呼吸失去正常的节奏。韩瑞说的对，现在后悔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。那夜方晨或许不该在路上停下来，管他是死是活。他也不该为了苏东的事情自动送上门去。又或许追溯到更早一些的时候，那个在 pub 里仿佛随口提出来的邀约，其实就像一张强大细密的网，早在方晨答应他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自上而下地笼罩下来。于是，在那以后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。方晨惹上了韩瑞，仿佛是注定的。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。最后，韩瑞从他身边绕过，走去浴室之前，又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。他停下来。
嗯，差点忘了。我还应该向你说声谢谢。
他彬彬有礼，姿态神情都犹如欧洲中世纪那些受过最严格调教的绅士。朝他微微点头，然后优雅地转身离开。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